尘烟雨，我曾追寻你，
千经万轮，我曾参悟你，
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们在上午给大家讲的是三规五戒，是做人和修行的一个基本。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讲这个八正道之人生生存法则。八正道分别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个方面呢，它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充分的掌握。作为小乘佛法来说，它这个理论基础是非常结实的，也就是说呢，完全可以运用到生命和生活当中去，把它运用到生命和生活当中去。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叫一道喻术。也就是说，这个道，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看不见摸不着。那么一旦要把它运用在人身上，体现在生活当中，它有八个方面。按照这八个方面去做，就是有道之人；没有按照这八个方面去做，按照佛教来说就是造孽。所谓孽呢，就是心里的诟病和不端的行为。长此以往，形成串习，就是像这个念珠一样，串成一串，形成串习。打一个比喻，就像一个人抽烟，可能他抽第一支烟的时候是在一个朋友的环境当中，别人给他一支烟他抽了，这是第一次的熏习。然后慢慢的自己就开始买烟，一天一盒，一天一盒，抽了一年以后这个烟戒不掉了，这就叫熏习。我们人在社会当中受环境的影响，受思想文化的影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都会有熏习。那么这个习气久而久之就成了夜习。所谓夜，像学生做作业，一道题反复的去运算，做的久了在脑子里留下了痕迹了，然后习惯成性，这就是夜的这个基本的一种状态。如果按这个物理学来讲，什么叫夜呢？就是一列车开动之后，前面发现障碍物了，你制动以后它有惯性，在物理学上就是惯性。就虽然行为已经终止了，但是它的余习还存在。再进一步，按照能量守恒的法则来讲，说我们一个人想事、说话、做事，虽然你的社会行为已经终止了，但是呢，按照能量守恒的原理，它只可能被吸收、被转移、被放大，它不可能消失的。能量是守恒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在动物学、在植物学、人类学、矿物学，我们都相信因果关系。奇怪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普遍的法则在人身上我们是不相信的。其他的学科我们都会知道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放在人身上的时候，人就不会相信。不会相信我们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能会相信说，我对别人不好，别人可能会来报复我。我们相信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因果，更深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我们不会相信。说按照个物理学能量守恒的原理，我想这个道理随着科学的发展早晚会被踏证。就是一个人在这里修行是生命的内证，它可能具有自证性，但是不具备说服力。 随着科学的发展，早晚有一天这个秘密会被解开。哎，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宇宙间是一个因果法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它总是有一根线在连贯起来，可以会被慢慢的被证明的。哎，说这个拔正道的内容呢，宏观上来讲就是一道玉树。哎，我们先来看这个拔正道的这个八个方面。我们先讲正见。首先呢，大家要非常清楚啊，如果你这个修心修得很深的话，这个一个人对事物有正见并不容易。那么和正见相对的这几个方面，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边见，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所说的空见，我们就不再论述了。边见就是断灭见，就是平时的老百姓说这个佛教徒啊消极无为厌世，就是说你把什么都看空了。哎，爹妈也不养了，老婆也不管了，孩子也不管了，堕落在这个空见当中。那么如果由果来找因，一个人行为的懈怠和一个人行为的消极，就是因为他把空看得很真。那么这个在佛教显然是佛学所否定的，叫边见。哎，是不允许的。那么第二个方面，邪见，就是对人对事没有正确的看法。那么没有正确的看法，又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常见的情况是因为有私欲，并不是说他没有良心，并不是说他心里没有标准，是因为他为了满足他的私欲，把黑的说成白的，哎，把方的说成圆的，把好人说成坏人，把不正确的说成正确的，这个邪见是由私欲产生的，这是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弱智，是弱智产生的，他不得不邪。我们再打一个比喻，像我们父母教育孩子，总希望这个孩子对学习的重要性、对做人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希望他尽快成人，因为他的智力发展，他的脑子这个智力的发展，他没有到一个成熟的这个方面，他属于他在弱智阶段，哎，一个老一个小，他没有发育成熟，因为弱智，他对事情看不远、看不深所产生的邪见。哎，大致来说呢，我们的心理活动是非常缜密的，是很复杂的，因为弱智，因为私欲，它产生了邪见了。还有一个见，偏见，这都是在不正见的里头，就是一个人的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正确的想法，那么他会产生种种样的情况。那么其中这个偏见呢，大家注意，比如说我们对伊斯兰世界不了解，或者我们对西方世界不了解，我们对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和思想我们不了解，我们站在汉人的这样一种角度对他们盲目的下一个结论，这就属于偏见。在西方的这个代表作，哲学的代表作就叫傲慢与偏见。哎，这是因为什么东西造成的呢？它是由于人的心理活动造成的。人对自己已知所知，他不断的知道，对自己已有获得的心理经验，他会不断的增长，他对未知的世界，他有一个心理学的活动范围。哎，所以说呢，偏见不是他愿意有偏见，是因为他思想所获取的概念和境界就这么多，所以他就有了偏见。佛教要我们获得正见，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还要更缜密一点。正见的这个正，大家现在一定要明白，要举一反三。佛法是要，佛是大医王，他讲的经说的法是要，他这些要是用什么呢？佛说种种法，哎，是为了治种种的心病。说我们常常说佛法有84000法门，你们谁能够告诉我佛法真的有84000法门吗？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一个模糊概念，意思就是说无量无边，有多少种众生就有多少种方法，众生得多少种病，佛就开多少种药方。所以说意思就是很多，叫八万四千法门，包括佛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千万不要理解为哦，释迦牟尼是天文学家，他已经说定了我们这个宇宙间啊有三千个大千世界。这个三在中国的翻译学当中，三是一个虚数，是无量多，无量多的一个概念，不能够把这个虚数啊当成实数来解，那么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正见之所以产生，大家在这个地方要稍微要开悟一下，佛法啊是对法，佛在人间讲经说法，除非他不开口，他如果开口说了，就是相对而出的。我们大家可以扳着指头算，阴阳、长短、男女、黑白、有无、入世、出世，全都是相对而出的。那么做学问的人，他就叫妙观察智，他把这个世界分得越细，看得越精妙，他得的稿费就越多，学问就越大。那么如果是你搞管理讲效益的话，那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就是搞管理，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就是学问。它是一反一正的，说一切的佛法都是对法。在这里讲一个正见，是因为有边见、有邪见、有偏见，因此佛才讲正见。这时候你一定要学会一个概念，叫因知见悦。因知见悦，我说哎，食物的月亮圆了，你们大家显然聪明的人一定是看月亮，不会看我手指头。但是那有痴呆的人或者弱智的人，我叫他看月亮，他盯着我的手指头，他说你手指头上没有月亮，那就不对了。所有的佛经和语言文字都是为了让人因知见悦。当然如果你搞文学评论，如果你搞书法、绘画、音乐等等，所有和艺术相关的，你马上就会领悟到一个东西，艺术的最高境界叫得鱼忘泉，得提忘泉，得兔忘泉，哎，得鱼忘泉，就是把鱼得到手里，打鱼的工具就是次要的了，甚至是可以扬气的。哎，这个说这个佛在金刚经里头说，如灯比丘知我说法，如法应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讲经说法，这个语言文字是次要的，是渡人的工具。你从此岸到彼岸去，就说从烦恼的此岸到清净的彼岸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不要黏住在我的这个文字上面，不要黏住在佛经上。对所有的佛法的真正的要了解，就必须啊要有这样的本领才可以。所谓的正见，是因为有62种和正见相对的错误的看法和想法，因此佛提出一个正见。当我们在心灵修行的时候，把这62种这个见全部消灭掉了，正见还存不存在了？正见就不存在了，正见就是虚设的了。哎，所以说这个邪和正啊，邪见和正见是相对产生的。如果有人说我悟了佛，学了佛以后，我还有一个正见，我还有一个正见在这里，这个在佛教的第二个层面叫什么呢？叫法知。什么叫法知呢？就是执着于自己得到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病好了，他继续在吃药，病好了就不要吃药了。当我们把所有的邪见消灭以后，你不要认为我心里还有一个东西。在《道德经》里头用4个字叫和光同尘，就像糖融化在水里头，就像盐融化在海里头，它是一个味道，没有两个味道了，是一和相。哎，它不复再有一个对立的东西。当你在心存认为说我是修行人，我是信仰的人，我是有道的人，我是有学问的人，你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就叫法知了。哎，前面不正见叫我知，后面这个就叫法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当中啊，常常有一些人呢，这个 会有这个法治。哎，你看我是吃素的，我是信佛的啊，你是信天主教的，你是信伊斯兰教的，或者是我是信仰的人群，你不是信仰的人群，这其实已经离经叛道了，和佛要达到的那种目标啊，已经差得很远了，背道而驰了。说这个呢，就属于法治的范畴。那么这个政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还要往深的找。因为我们讲的是八正道，我们对于这个道啊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这几个概念呢千万不要混淆了。在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概念呢，这三个概念不要混淆了。中庸属于孔孟之道的基本学说，中者不偏不倚，庸者是平庸，就是说在万事万物当中，我们都要找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平衡点。尤其是人际关系当中，到了较高阶段一定要学习中庸，有了中庸的这个方法和态度，甚至说是境界，有了中庸的方法态度和境界以后，就能够保持事物的平衡发展。中者不偏不倚，庸者是平常的意思。哎，就是这个道啊，在平常日用当中，你用它它也没有减少，你不用它它也没有增加，你用心去悟它，这个中是不偏不倚，找到一个平衡点。哎，找到一个平衡点，不偏不倚为之中。这个对于知识分子来讲，是让你呢不管是在清明盛世还是在乱世要有所恪守。叫人恪守中庸之道，那么这个道我们在后面再来解释，恪守一个中庸之道，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你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不懂得中庸之道的话，它就非常容易失去平衡。比如说我们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经济的指标是 GDP， 物质上迅速的增长，那么高科技，我们有很多东西是都是高速高发展的。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来讲，我们就发现文化、教育、民生还有很多东西缺失了。这些东西就像人走路，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他一定是走不远的。只有他在一种平衡恪守中庸之道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中庸，哎，不偏不倚为中，庸是平常的意思。佛教里头讲这个中道，大家先把这句话记住。佛在这个涅槃经啊，在华严经里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我如少公，划船的少公，我如少公，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也不在中流。你们大家回忆一下你人生的清净，你到了南方，那个摆渡的那个少公，对他来说，什么地方是此岸，什么地方是彼岸？你从左岸来要到右岸去，右岸就是彼岸；你从右岸来要到左岸去，左岸就是彼岸。就左岸和彼岸显然是一个文字游戏。那么一个优秀的少公，他每天渡了多少人，他绝对不会把船停在水的中流，也不靠在此岸，也不靠在彼岸。这里头你如果悟道以后就很妙，这个伟大的佛陀和这些圣人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如果说我们也能够这样，我们就很优秀，我们就可以很优秀。哎，所谓企业家，即非企业家，是名企业家；所谓妙华，即非妙华，是名妙华。这里头就是破除了我知和法知，不断的超越自己心灵的境界。我们可能我们老板会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你的家产很大，你脑子里头有一个潜意识，哎呀，我身家过亿，你们千万别对不起我，别把我不当老板。你这个概念，我跟你说，隐藏在你心灵的深处，让你很痛苦。可能你是个大学教授，我是教授，我是学术权威，你们要尊重我，你们不尊重我有不同的意见，我很痛苦。 你就粘，不是粘住在此岸，就是粘住在彼岸，要么就把船停在中流。伟大的佛陀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度众生啊，若胎生，若男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汝无欲涅槃而灭度者，实无众生可灭度者。谁有这样的境界啊？所以说佛是不是该人学啊？他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个中道的境界，如果非要把它变成哲学的话，是什么呢？无助，不停留在自己现有的学习的这个工获得的工具上，也不停留在自己人生的境界上。这个无助啊，就高端的功夫，这个心灵的境界啊非常高端啊。无助就是道，所以说他安了个名字叫中道。其实这个中啊，佛教里头叫什么？叫中道实相。你千万不要认为还有个中，如果你把你的思想粘住在中上面，认为我是对的，你们大家都不对，你看我获得的是中道，那你又错了。中道呢，我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也不在中流，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思想境界。我经常给大家说，这个泰国边境上有一个老修行人叫阿姜察，他也写了一系列的佛教的书。他给大家讲的这个佛法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你会发现讲的佛教的道理都在庙堂之上，都在经院里头，叫经院哲学。他到美国去弘法，美国记者就说，根据你的这个观察，你的神情，你是不是已经证了罗汉果的罗汉？他说，我是森林里的一棵树，树永远不会说自己是树。这话很耐人寻味，树永远不会说自己是树，我只是森林里头的一棵树，树永远不会说自己是树。然后有人就问他中道，他说你们佛教里头有一个顶端的哲学思想叫中道实相，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啊？他没有从字面上解释，他说中道就是在河里漂木头，河流是弯曲的，这个木头不靠在左岸，也不靠在右岸，顺流直下，直到大海，这就是中道。千万不要把中道当成一个东西去执着，中道实相是一种境界，是我们达到一种境界就可以。最后一个，这个道是传统文化里的核心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哎，这个在老子的眼中，这个道就像水一样，水能润物而物不知，你把它装在一个圆的器皿里它就是圆的，你把它放在方的器皿里它就是方的，你给它零下的温度它就变成冰，你给它10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变成气，它变化多端，你说它不存在它滋养万物，你说它存在它如果变成气你就拿不到，看不见摸不着，你能说它不存在吗？他经常拿水来比喻这个道，他说一个得了道的人，哎，应化万端，变化多端，神龙不见首尾，就是他得了道了。说中庸、中道和道这三个，哎，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的这个实位是不太相同的，大家呢慢慢的要用心去领会一下。说这个正见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领悟中道，一个领悟了中道实相的人是真正开悟的人，哎，不偏不倚，这个领会这个中道。八正的第一个呢是正见，第二个是正思维，这个正思维翻译成白话就是正确的观念。我现在呢首先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的观念正确就成功一半了。我们有很多人因为不注意心灵的修炼，做人做事的观念就是错误的。如果你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那你努力的，你越努力越背道而驰。所以说 正确的观念非常重要，在佛教里头呢叫正思维。那么讲到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思维它肯定是在逻辑概念如果我们要去思维的话，离不开逻辑，离不开概念，有逻辑有概念我们才会去进行思维。所以说呢，人的脑子是要训练的，尤其是学习了佛教的因明学，佛教的因明学就是佛教的逻辑学，学了佛教的因明学，哎，再学习了内明佛学，我们在讨论，你想你到西藏去看到那个喇嘛们在一起辩经啊，哎，如果你2分到5分钟对方提出的问题你回答不上，那么就证明你就败了，你就败下阵去了，这是一种淘汰的淘汰制。那么如果你要对答，你说的话出自于哪部经，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是不是在逻辑的范围内，你不能够胡搅蛮缠，不能够无理取闹。所以说一切的辩论都是在逻辑和概念的范畴里头，这个是非常重要。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会知道了，这也是佛教常见的概念，我、无我，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佛在经里头一开始我们念经时叫如是我闻，一是佛在舍卫国，有学生就会问了，这个佛不是要破除我的，破除我执的，让人进入到无我，佛讲经的时候为什么用一个我？你大家要明白了，佛在讲这个我的时候啊，他是要加引号的，因为他是对着凡夫众生来讲经说法的，是用我们的思维习惯给我们来讲经说法，所以说借用世间的文化和概念用了一个我。佛的内心深处他和菩萨一样绝对是无我的，所以说这个我是在有形的范畴，这个无我是他要追求的境界。说虽然他用的这个概念都是我们人，你一定要知道从我到无我这个概念的内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佛教所追求的境界是无我，这个正确的思维啊是非常重要的，哎，要慢慢的去体会一下。第三个方面，正语，正语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爱语，哎，知止语，实语。正语说白了就是通过修心养性让自己慢慢的学会说话，好话好好说。那么爱语就是刺激别人的话，伤害别人的话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不要去说，这个爱语就是喜乐的话，说的那些话呀要当然不是讨巧对方，要喜乐。所谓知止就是本真的话，因为语言是心灵的传声筒，哎，把问题讲清楚就是知止语。那么实语，我们不管是讲话或者是作文，尽可能让这个语言啊要达到它的实际，就是名实相符。哎，真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就学会说话正语。因为这个语言呢，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个人心里头想什么事情，相对而言是比较隐秘的，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了。在一些重要的部门，不当说的话说了，不当自己发言的时候自己发言了，尤其大家做机关的，有些人做机关，一帮子处级干部都坐在这里， 你认为你聪明才智，很快的拿出自己的方案，说了自己的一通意见，你会发现那些优秀的领导他都是最后讲话，他很会听话，汲取了众家之长，然后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是心灵的传声筒，而心灵的深处是需要界定会的，如果你的界力不够，定力不够，会力不够，就往往会胡说八道。甚至通过语言可以给一个人算命，你看古代的这个小说说那个人还没见到面，听到了他的声音就知道是张飞来了，因为张飞是个粗人，他讲起话来他是不顾及别人的。说这个语言啊，语言的修炼，佛教里说是身口意三业，语言的修炼是非常重要的。哎，在有些重要的场合和重要的部门，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说错了话，哎，脑子和嘴巴的距离太近，中间缺乏开关，缺乏过滤器，信口去说是没有修养的表现。甚至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语言不但可以算人的内向，听一个人的语言都可以听出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是真人是假人。因为老子说圣人之心以及于种，说这个圣人啊，他的气沉丹田，浊气下沉，清气上升，他呼吸的时候仿佛他的那个呼吸是从脚后跟吸上来的，就是很深沉。但是你和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或者涉世不深的这些娃娃们在一起，他们讲话的时候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啊，嘎嘎嘎嘎嘎，这样讲，他那个心口不一，心和口气脉没有贯通，心口不一，这都是需要修心和养性来完成的。正语第四个，哎，正业，首先把这个业这个字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一下什么是业。佛教在讲经说法的时候经常说呀，说这个众生啊罪孽深重，哎，说罪孽深重，你干了一件坏事就说你是造孽。然后我们有一些信徒没有学佛以前呢，这个误打误撞，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信了佛明白了道理以后，哎，话也不敢说了，事也不敢做了，路也不敢走了。为什么？造孽，害怕自己有了孽。这个孽是什么呢？在梵语当中叫败朵，发音啊又叫结膜。哎，发败朵的音，写字写成结膜，这就是业，就是梵语这个业的一个概念。那么业分哪三种呢？善业、不善不恶，哎，不善不恶，还有个恶业，分为善业，比如说我们这个修桥补路做好事，甚至是做好事不求报，这都属于善业的范畴。那么所谓不善不恶的业，我们喝水走路无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行动，都属于不善不恶的。那么所谓恶业，存善心干了坏事，哎，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当中有这样两句话，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就说那个善如果是啊很小，你不要说哎不值得我去做，我不要去做，而反而在佛教里头叫随喜，你要用喜悦的心情去随喜别人。你做了一件恶事虽然很小，你怕天下人知道，私藏己过，那么这个恶业就变得会非常大。 这个叶的准确来说可以理解为划痕。我们就以骂人为例来说，你起了个念头整别人、害人、骂人，这个念头它不会孤起的，它是要运用概念的，这个概念反过来投射在你的心湖当中，投射在你的心海当中，就成了一个种子，就萌发了一个种子，成了一个种子埋在你心里了。表面上你在整人、害人、骂别人啊，运筹帷幄，很算计，你起心的每一个念头像一个一个种子种在自己心里头。于是我们的现代汉语里头有个词叫什么恶贯满盈。哎，你每天往那罐子里装黑豆，装到最后呢装不下了，流出来了，那么就受报了。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必然和佛教的因果是密切相关的。佛教的因果大家是最不容易相信的。那么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今后还会深化。讲到佛教的因果的时候，第一，一因一果；第二，多果一因；第三，多因一果；最后一个，因果变异。重点落在因果变异上面，就是人是有宿命的，但是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学习、工作、修心养性可以改变。就是袁了凡写了一本书《袁了凡家训》，其实他就说了一句话，叫命自我立。那么你要改变这个业力，把这个恶业啊，断恶从善，要把这个恶力改变成这个善业。佛教里头又有一句话叫定业不可转，三昧加持力。定业不可转，哎，定业不可转，三昧加持力。定业不可转，定业就是宿命。你前世造的那个恶业，让你长得那么丑，让你那么弱智，让你能力那么低下，那就是定业。三昧加持力，三昧是梵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叫正定。一个人正定的功夫很深，我们就理解为一个人的这个智慧，这个慧是那种善性的空慧，就是正定，他的力量非常大，就像两个人扳手腕一样，他就把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就搬过来了，就像火车上面那个搬岔道一样，他就可以变过来。反之，如果说只有佛的儿子能够成佛，只有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那这个小偷和一般的这个黎民百姓就不可能够成佛，也不可能成为法官了。所以说哪些地方是可变的，哪些是地方是不可变的，那么他有一个三昧加持力，就看你修行的功夫。当你的功德大于你的罪过的时候，方向就改变了。你虽然做了功德，你的功德不足大，你的慧力不够大，那么依然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说这个善业恶业，我们大家会问，经常有人会问我说啊，那我们常常看到啊，好人不常在，祸害一千年，说这个好人并没长寿，那个害人的人活得很久。我就回答说，我说这句话的含义语义是老百姓对那些恶人啊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哎，就是我这好人反而不能够长寿，这个坏人反而活得很久，他是一种抱怨。这里头相当于一个人啊，如果佛教讲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的银行存款，有零存整取的，有整存领取的，有整存整取的，还你们还有的人搞的是期货，那么他当然兑现的这个水平不在一个平台上。哎，有的是现报，有的是来时报，有的是花报，有的是本报。所谓花报，没有报在自己身上，报在子女身上，因为和现实靠得太近。我只用一句话概括，明人无后。从古到今啊，那些算尽天机的人没有后代，你们要是扳着指头算，我告诉你，就现在的北京城就可以扳着指头算出来，很多达官贵人名人无后，但是那些打工的，那些贫下中农生一个成一个，剁都剁不掉，一窝一窝的。所以说你看到的因果是在哪个层面上，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一粒种子你把它放在沙漠里头，它肯定是不会发芽的，但是这个种子它一定有发芽的属性。佛说啊，说我们这个心灵的种子，哎，它潜伏得很深，如果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成，那个因缘一旦到了，它一定就爆发出来了。因为这个从内往外修的话，要知道善业恶业啊，和不善不恶的业，这个属于这个范畴。那么这个正业呢，就是要这些学佛的人从事正当的工作，嫖娼、贩毒、拐卖妇女儿童，哎，眼前虽然谋取的是暴利，但是对你的自身、你的家族没有永续的好处。这种事你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遮蔽了双眼，最好不要去做。为了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彻底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地球的表面本身就有一个风暴带，就是这个沙尘暴本身就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乱砍乱伐，加剧了沙尘暴的频次，加重了瘟疫感染的机会。从去年到今年，你看那个啊，大河流虽然得到了治理，是因为人在严防死守，但是中小河流制造的灾难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甚至死人成了惯例了，大家习以为常了，觉得这里死30，那里死100个都很正常了，我们的心慢慢的变得会麻木。虽然说2012并不会来到，但是有一点，如果人类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节制，这样下去虐待地球，那么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水体污染、空气污染、人心疏离，按照董仲舒时代这个独尊儒术霸佐百家的最高理论叫天人感应，一群人都在那没想好事，你还会有好结果吗？那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个道理我想是非常简单的。所以说佛教在第四个方面，哎，它既考虑到我们的生存，也考虑到我们生存的永续，它让人们正业。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啊农药超标、添加剂、各种各样的这个食品饮食污染放在一起，如果在传统文化的当中找答案的话，那么儒家告诉我们：己之无欲，勿施于人。哎，你不愿意喝的东西，你不愿意吃的别东西，你认为不安全的东西，你就不要给别人。这是我们是二十一世纪整个华人的心理黄金底线，在孔学大会上公布为21世纪华人的心理黄金底线，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底线。那么现在的情况恰恰是相反，屡禁不止，种什么的、养什么的、做什么的，他一定是不用什么、不吃什么、不喝什么，他专门给别人吃。那个给猕猴桃和膨胀，给那个猕猴桃和西瓜里头放那个膨胀剂，结果儿子种了西瓜以后叫老爹吃了，把老爹吃的拉肚子，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都是由于人的这个弱智，哎，浅视弱智，只顾眼前的利益造成的，加上贪欲的推波助澜，所以要正业变得非常重要。第五个方面，正命。正命呢，翻译成白话语，就是正确活命的方式。这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穿衣吃饭、繁衍子孙，这是都属于正命的范畴，就是正当的活命的方式。 正当活命的方式，那么像我们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农耕民族，哎，靠耕地吃饭，养殖和种地吃饭，他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水源的无污染，野生动物不被杀害，别人的利益不被侵犯，都属于正命的范畴。那么现代人，我们大概是现在十年的开发超过历史上的100年，因为我们的手段和我们的机械太强大了，它的开发能力很强，所以说呢，这个正命的思想也是需要这个做企业的人应该有这种正命的思想，哎，正确活命的思想。你要生存下去，要养家糊口，你还一定要想到生命的延续，哎，它的长治久安，给子孙们留下一片蓝天，留下一些好水，哎。第六个方面，正精进。你们大家先看这个进字啊，啊，这个古代的繁体字这个进字，这个走字边表示心灵和生命的实践，这一个单人旁两个土一落，就说哎，这个未学日增，为道日损，哎，日新又新，勾日新，哎，日新又新，是进的渐入佳境，达到一种生命的最高的境界，达到佳境。后来简化字以后是一进步就掉井里去了，哎，说这个简化字在这里附带告诉大家，古汉语的文化和生命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到了简化字以后大家要注意，信号已经减弱了，因为中国这个是符号性的文字，方块字是符号性的文字，这是简化。那么为什么在精进当中写了一个正精进呢？一般对佛教误解和误读的人都看到一个出家人会认为他是消极厌世的，从一天的生活来讲，和尚3点半起来就念经，念完经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进禅堂打坐，然后中午吃饭休息半个小时又继续进禅堂，能打坐的打坐，不能打坐的去劳动，庙里头不养任何一个懒汉，如果你们在庙里头住过都会知道不养任何一个懒汉。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叫精进。为什么要精进呢？因为你男不耕女不织，受的是十方的供养，你不是印钞机，你也不是这个银行，那么你受的是十方的供养，如果你不去修行，不去弘发利生的话，对众生来说就是一种负债行为。说民间有一句话叫什么，僧道门前，哎，地狱门前僧道多，说在地狱门前和尚和道士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出了家以后不修道，贪吃贪睡不劳动，那就是叫懈怠。精进的反面，他当然我们在讲六度的时候就会讲到，他要度的是什么呢？度的就是懈怠。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具体在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身上，可能这个话都不需要我说，我们每一个人生于死长于死，我们不能够成为自己家人朋友和社会的负担，那你无论是用精神换物质还是用物质换精神，你必须精进，你的人生应该是积极向上的人生，而不应该是一个懈怠的人生。在正确为什么又提出正精进，当然在这里说的精进是说你在修道的这个学和修上要精进，千万不能够懈怠。在这里我们大家把这个概念，这一个概念要搞清楚，不要产生心理疑惑。产生什么心理疑惑呢？就是关于欲。都会说佛教不是叫人无欲无求吗？这些说法都太笼统，哎，你一定要明白佛教讲的这个欲，它在前面有个定语，讲的是私欲。为了提高人心灵的境界，为了让人提高人生命的志士，那么要慢慢的消磨和断掉私欲， 在断私欲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一个词叫善发欲。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很混乱，哎，这个所谓善发欲，就是我为了断掉私欲，我去求师问道、修行、学法，表面上是看是一个欲，但是这个欲的定义，它的定义是什么？是善法。我为了上学，为了求知，我寻师访道，那么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了一个善发欲。这两个欲不能够同日而语。我们在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都认为说传统文化就是让人无私无欲。其实你知道，很多人为了学习十年寒窗，住山住洞，哎，中午吃一顿饭，饿得皮包骨头，他其中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了正道，为了正道一个必然的过程。说在这里提出这个正精进，正精进里头又有三个概念，哎，这三个概念分别是勇猛精进、勇猛精进。所谓勇猛精进，精进是一种态度，在这个态度上面又加一个砝码，叫勇猛精进。勇猛精进就像一个战士打仗一样，那个玄奘到西域去取经，他的誓言是什么？宁向西一步死，绝不后退一步生。这就是玄奘。那么他在这个拿兰陀寺获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这种荣誉称号以后，回到这个大唐故里，这个穷城出洞，一生当中翻译了大量的这个佛经。玄奘的精神就是孜孜以求的求学精神，未发妄趣的忘我精神，哎，和这个弘发半道的无我精神，这是世界公认的玄奘的三个大的精神。我们学习他这个勇猛精进。那么最后一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叫披甲精进。这个战士经过长期的对垒和布阵，最后冲锋的时候就披着铠甲，头上戴着头盔，上了刺刀，就白刃战，就冲到最前方去了，叫披甲精进。在佛教的半道当中有哪几种情况呢？闭关又分两种，一种是死关，一种是活关。闭活关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四合院里头，和外部断绝往来，专门读藏经、打坐、念佛、用功办道，属于披甲精进的范畴。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呢？什么叫闭死关呢？像在这个宋代，浙江的天目山就有人闭死关，上去的时候带上干粮，进到山洞以后把自己搭的梯子蹬倒，不开悟不出洞，拿自己的生命作为悟道的一个资本，那个就是闭的是死关，那有可能就死到里头，或者疾病啊，或者毒虫啊，他就有可能死到里头。就古人的那种那个求法的心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学知识的心都变得很脆弱，古人的心是什么？朝闻道而夕死可矣，才有这个少林寺二祖慧可断臂求法的那样一种决心。说这个就属于披甲精进的范畴，像现在庙里打禅期、打佛期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七天心无旁骛，断绝外在的一切关系，一心念佛，一心打坐，一个七天叫一个期，七七四十九天，整整四十九天，每天吃完饭就打坐，打完坐就吃饭，吃完饭就打坐，四十九天坐得你腰酸背痛腿抽筋，很多人根本就受不了那个过程，这个就叫披甲精进。而我在这里讲的勇猛精进和披甲精进，它不是精进的最高状态，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是在路途，是手段。那么它的最高状态是什么呢？最高状态啊，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内容了，它是相通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叫什么呢？ 叫中道精进。这个中道精进是最高的境界，哎，就是说不偏不倚，我既不苦行，我也不享乐，我随缘度日，就是随缘是一种大道，他把自己的心调得非常的平静公正，心态摆得很正，达到中道的这个状态是真正的精进。就像我们说在河里头漂木头，哎，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也不停在中流，随缘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我们在社会关系当中，首先要有国家的政策，然后有你的努力，还有你旁边的一些因缘和条件。那么太精进是你的态度，但是你在人事物的处理上一定要按照中道的原则，哎，用心去体会，在社会生活当中慢慢的去历练，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才可以。第七个是正念，正念在这个八正道当中是最细的。我们先由浅入深，所谓正念，最浅层次的就是起心动念，尽量少邪念。孔子说思无邪，哎，正念的第一步。正念的第二步，连正念这个概念也不存在了，叫什么呢？无念、无助、无相。这个我们一般人达不到，但是你知道就行了。所谓无念，我们不从反面讲，我们就从正面来讲，说我一个人做了好事，我不挂在心头，我不记在自己的功劳本上，那就叫无念。如果你是个慈善家，如果你是个修行人，你不要认为自己是慈善家，不要认为自己是修行人，永远和众生和光同尘，不要把功劳和境界记在自己的心当中，就是无念。无念是大道，是道的最深层。那么什么叫无助呢？不住在自己已有的成就上面，哎，不要认为我是高学历，也不要认为我是亿万富翁，也不要认为我现在公权力很大。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两元了。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助，所谓无相，最低层次，与人交朋友、相处、帮人的时候，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对生命的真诚和尊重要植入内心。内心很真诚，在这个心经里头叫什么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当中，如果能够达到无四相，你是什么人？你就是高人。我们一般的人为什么是凡夫？我们不高，因为我们眼里有相，我们见了领导就点头哈腰，我们见了学术权威，我们就大气不敢喘。我们的心里头给自己有很多的相，说要尽量慢慢的修行，让自己修到无相。这个正念的核心，哎，如果你起心动念，就是清净的念头、智慧的念头、干净的念头，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念。哎，佛安了一个假名，说是叫正念。第八个，正定。第八个的正定，这个正定呢，就等于说是叫三昧，又统称起来叫三昧正定。这是三昧是梵语，正定是翻译成了汉语。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三昧。在这里呢，给大家多说两句，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人里头，我们有人念佛就会说禅宗不好，有人修禅就说念佛不好。你们以后啊，茶余饭后遇到那些佛教徒，你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见解，这种见解就不高，就是水平很低。因为 不管是禅宗还是念佛的法门，只是渡人的手段。他的最高境界，修禅的人修的最高境界叫什么呢？叫禅定三昧。念佛的人念佛最高境界叫什么呢？叫念佛三昧。三昧和三昧是划等号的，是一样的，无二无别。三昧心绝对不会说什么念佛或者禅宗，你还有禅宗的心，还有净土宗的心，那就已经不是念佛的心了。我们还有一些人在较低的知识里头说啊，这个汉传佛教好，有的时候藏传佛教好。你要记住一个核心的理念，药店的药很多，对症就是好药。你得了什么病你就吃什么药。如果你突然这个回心转意，你就会发现佛说的种种法为治种种病，都是给我们开了个药方。佛为什么给我们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因为我们念念有我。佛为什么给我们讲空，是因为在我们的心身内外物质充塞得满满的，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我们就相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这个原因，佛在处处讲空，叫我们放下。如果我们一生下来手不是攥着拳头，我们就很学会给予，很学会放下，佛就不会再讲这个话了。因为这个众生呢，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正定里头一个概念叫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四禅分别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八定里头要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非非非非想定。非想非非想定是最高境界，非想非非想定。那么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初禅，因为本来这些是要去修的，你不修，我先把道理讲给你。什么叫初禅？这个达摩的话，原话：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如道。这四句话如果翻译成我们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把你的攀缘心，把你的狂心歇下来。当你静到极致的时候，当你的心身啊静到极致的状态的时候，很静了，静到连那个念头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妄念，东想西想，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就如定了。这个入了定以后呢，整个身体的这个地水火风七经八脉十二经络，从冲脉到带脉，它全部这些毛孔都打开了，完全放松了。从头顶一直到整个的身体会有蜡化的感觉，就是这个粗重的肉体就慢慢的消失了，这个消失是一种感觉，就消失掉了，甚至能够听到自己骨头响的声音。如果长期的入这样的定，就是通过调身、调息、调饮食、调睡眠，把狂心歇下来，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就长期坚持这样去修炼的话，静到极致的时候就入定了。入定以后的第一个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在讲台上入定，那么我看你们就像隔着玻璃一样，你们杀人放火打架斗殴和我已经划了界限了，我的心不起念头了，它就完全和外部世界没有隔绝的隔绝，产生一种隔离感，这是第一个感觉。那么自身的感觉是从头到脚一种蜡化的感觉，然后内心是什么呢？内心充满了一种美妙的感觉，非常清安，所以说初禅又被称为清安。如果你再要问我说清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好像你得了感冒，睡了一晚上感冒好了，走路全身轻飘飘的那种感觉，清安的感觉。有人就描述，这是铃木大拙 把东方的这个神秘的禅翻译成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在说到禅的时候，他说清安是什么感觉呢？就跟吃了麻啡一样，说一个人吃了麻啡的那个感觉就是清安的感觉。奥修为什么把佛教的四禅八定和男女的性生活挂钩？因为他有个基本的理论，他说一个人入了定以后，得了定功以后，比男女的交欢更为快乐。男女的交欢是暂时的，但是一个人入定了以后，内心得到的这个禅悦是永恒的。人内心的得到这种禅悦是永恒的。那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练瑜伽，这个瑜伽这两个字啊，在这里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相应，心身相应，天地相应，人与大自然相应，达到那种最高的状态，就进入到了生命的瑜伽，叫心灵瑜伽。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瑜伽比佛教更原始，也就是在印度教那里就有了瑜伽功了。佛陀在佛陀的思想当中，像这个地水火风的观念，这个业力的学说，在四吠陀书里头就能够找到根据。他利用了早期的学说，不断的完善，纳入到自己的思想系统当中来。这些概念，有一些概念不是佛独创的，哎，原来在古印度就有。这个瑜伽它比佛教更为悠远，有些人把这个关系搞不明白，认为瑜伽和佛教是两码事，它实际上就是佛教的一个分支，或者我们说它叫早期佛教。佛教里头有一本就叫瑜伽师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很厚的一本书，就是专门讲心灵瑜伽的。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速殿忘祖，时间长了以后就忘掉了。这个初禅得到了清安，在八定当中的最后一个定就是非非非非想非非想定，就相当于色界天。哎，我们讲到欲界、色界、无色界，就相当于色界天，身体不再成为生命的负担了。他的心念灵与肉是同步的，所谓思一有一，思十有十，像那个玉皇大帝一样。当然这个如果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按照因界生定、因定发慧这样的步骤，能够达到清安，达到清安以后就百病不生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哎，虽然你没有开悟，因为你修定的功夫跟上了，我们这个寂静八脉、十二经络，以及这个心肝脾肺空前的得到滋养，清安以后基本上长寿就不是问题了，不是求来的，是修道基本上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谢谢。
心事风，
当的
是我，
我是你，
你我在一起，
你是我。